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与市场对话》，我们邀请到是作者王者。王者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者。
其实我跟王者曾经有在这个空中有对谈过，
是
在他的第一本书，而且那时候是2021年诶。
嗯，很久以前，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我现在都要毕业了。超级久，
那时候他还不能来节目当中，因为他跟我说他要洗什么校队。
对啊，桌球校队，我们常常要练球啊，那个没办法，时间刚好卡住。
后来我就收到那个新自然主义呢，他的这本书籍，这、就是敌人第二本书。
对，
然后我就想说，王者这个名字好耳熟、哦，跟我之前访谈
好像是同一个人。
对对 对，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见过面，
是
我想说，是当时那位同学吗？
会用这种名字也只有我了吧？哎、欸，这是本名哎、欸，
知道
啊。对啊，这很多人都说，哎，这是你的笔名，那你的本名是什么？我就直接身份证拿出来甩在他脸上，说这是本名啊，拜托。
哎，我问你，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这个名字然后被同学笑过或什么的？
是没有被笑，可是我觉得很困扰，因为不能做坏事啊，大家都记得。老师一上来哦，全班都是新人，第一个一定点的就是你，因为你名字最特别。
对啊，
没有人会忘记啊。什么医生看个一两次，他就说，哎，你很久没来了，我
就印象深刻啦，对不对？你有问过你父母为什么当时会给你取王者吗？
这其实不是我爸妈取，是我爸的师父取，他爸啊，不是啊，我爸啦，我爸的师父吴兆南，他是讲、那个讲相声，他那时候我出生，他就说打电话过去，哎，师父啊，那个儿子出生了，要取什么名字？吴兆南老师他就安静了5秒啊。王者，反正这个名字他就想了5秒钟，结果我要承担一辈子，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很有趣是他说"者"这个字，他可以配金木水火土，都是有字的。他就说啊，不管我的什么五行八卦缺什么，都是可以再去补。而且"者"在古字里面有一个点，他说把那个点放到"王"上面就变成"主"。我就觉得哇，他这个哇，他取的这个名字真的是意义重大，我就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对啊，
你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父母就是是谁这样子？
我爸妈是广播主持人啊，也是广播主持人，是王一鸣跟梅子。嗯、那他们专门做台语相声的，所以我从小对于录音室啊，对于电台是真的是很熟悉。就小时候嘛，跟着去电台啊，他们就两个在上面主持，我就躺在下面睡觉啊。
你就是跟着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这样子、
啊。电台还有我的棉被跟枕头、啊，
真
的有啊！我睡在录音室长大，是真的睡在录音室长大。
那我问你，你会不会就是知道说什么？哦，他们就是已经就 on air 开麦了，就不能讲话，然后什么的。
他们的那个麦克风架上会有个小红灯，亮的时候我就知道要闭嘴。哇！
从
小断啊，从小断，他已经是个直觉动作了。
好有趣哦，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前辈，然后因为他们的那个台，因为我台语不是很好，但是
我也是，没关系，我也是，真的。
你没有反而比较好吗？
我小时候很会讲，也很会听，就是完全可以用台语来
对话。
长大之后，在学校基本上都讲国语。所以现在只剩听力啊、哦，我都听得懂，可是讲话已经讲不太出来。最简单的可以啦，可是真的要很顺的讲一堆有的没的，那我已经做不到了。
可是你爸妈超强哎、欸，
对他们每天上班都要用台语啊，所以每天都还有在用。
有一句话叫什么“大脆狗”那种
啊、对，台湾大脆狗，
对对对，
大脆狗有点像相声啦，就是两个一来一说唱嘛。 那就是台语的相声，不然现在日本有漫才，
对，
有点像这种东西，对，就有点像两个人脱口秀的味道，就是逗大家开心，就是他们在做的。
那你父母在家里面，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相处吗？
欸，真的会，
真的，
对啊，那有时候他们嗨起来，我就说你们现在不加一个麦克风，也会很好玩。真的，是他们麦打开，一直跟他们平常不会差太多
啊。
对啊，我爸有点像浑然天成的主持人，他就是开麦闭麦都是一直在讲话，噼里啪一直讲。啊，我妈就比较像大部分的主持人，就是按下去就会有一个工作
一魂出现，
对对对，要有气啊，要会讲话。他私底下他就
比较安静一
点，对对对，他就没有那么喜欢讲话。啊，我爸会一直听他自己的节目啊，我妈就说下班了可以让我安静一点嘛。
那你爸爸妈妈都那么会说话，你自己在家，你是只有一个小孩，
对，
对不对？
我是独生。
那你自己在家里会觉得，就觉得很孤单吗？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长大的孩子，基本上到国小、国中都有手机了，所以真的是无聊，就打个电话，不然就约出去嘛，看要干嘛。因为这个年代的孩子大部分也都是独生了，所以大家就蛮好约的。
哦，就大家也都习惯，就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啊，你家里只有，我们就出去玩啊。
而且没有比较过嘛，其他有，我之前一个老师想生第二胎来问。啊，他想生第二胎的原因是他怕第一个
很
太
孤单，嗯，
他就问我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我说从小到大就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比较，哪知道什么是孤单？
哦，
对啊，我从小就这样长大，那你说孤单吗？不会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兄弟姐妹是什么感觉，
但是人家
会影响，
人家都会说什么看到别人有兄弟姐妹就会很羡慕这种事嘞。
我都看到别的兄弟姐妹在吵架，欸，他们的感情都很差，尤其小时候嘛。小时候大家对兄弟姐妹一定是一直骂，凶一点的就打起来。我小时候看到怎么可能会羡慕？
也是，你知道，我就今天的这个，我们一开始是跟大家分享你的书名嘛。那讲到现在，可能大家都想说，今天的那个主题是与王者对话吧？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好，谢王者。今天带来他的第二本书啊，非常恭喜你又出了第二本书籍。青肉这本书是你大概在大二还大三的时候，
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开始筹备的。我当时就想说，欸，如果我可以出一本书，然后很像梦幻队一样，有的专家讲财务规划，有的讲投资交易，有的讲交易心理学，欸，好像很厉害。因为这个书这个东西通常就作者嘛，一个作者把他所有东西写出来，不然顶多是有人讲话，然后有人帮他把他所说的内容整理出来出成书。像很多人传记其实都是这样，但我就想说，如果可以来一个梦幻队的组合，会不会很厉害？对啊，把最精华每个人最好的部分都把它截取下来，然后分享给各位，我就直接开始行这个企划。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王者出了第一本书，叫做《如果终极目标是财务自由，不如一开始就学投资赚钱》。当时候这本书其实你比较算是一个菜鸟的这个投资人，然后开始进行你的理财规划。然后因为你那时候其实也有简单分享说为什么你会开始学投资，其实你算是很早就认清这样的一个事实。
对，
可为什么啊？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吗？还
是
父母给你
的
观念？
就像我爸那一边啊，我爸的原生家庭，他爸是个职业赌徒，所以他小时候对于钱的印象就是钱很好赚，因为他爸职业赌庄的嘛，当然就会有很多问题，可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我小时候对阿公的印象就是签六合彩啊什么东西的，他也说，啊，他曾经他们家的钱超多，好像有一排房子那一种，可是大概一个月内还是一个礼拜内就赌光，全部又不见了，
一动不见了，这样子。
对啊，一动一动的再不见，然后最后还要去躲债务，然后有人会去敲他们家的门，很可怕。所以在王家的知识里面，就是如果我赚到钱我就要赶快花掉，不然会把公给借走。对，所以王家的花钱习惯会变成说，我虽然很能赚，王家其实很多人都蛮会赚，可是都没有人会把钱留下来，导致他们只是表面上其实
过得很好，
对，但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存款，甚至是还会缺钱。那张家就是我妈那边，就是很像大部分的台湾小家庭，只会死存钱，他们家开个电器行，开个小店，就是一块一块一块这样省下来，特别辛苦。所以我小时候就想说，哎，好像都两边好像都不太对。有一天我妈的朋友介绍她玩股票，那我妈偏偏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她很怕买卖暗反，她怕那个操作手机有问题啊，那买跟卖暗反了，哎，做多变放空，一张等一下变十张，她怕出事情。我就陪她去营业员那边嘛，我就听营业员怎么跟她介绍手机的界面要怎么操作，怎么买股票，怎么卖股票，我才发现一个新世界，我不用工作就可以赚到钱。
你那时候几岁？
11。
哦，
11啊，小学五年。
小学，对啊。
对，当下也没想太多，才发现哦，股票哎，好像很好玩，我不用工作可以赚钱，不就买低卖高这么一件事情。
嗯，
当然讲到现在，对，股票要赚钱，的确就是买在低点，卖在高点。
是，
可是要是我知道这后面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我可能当下也懒得再去研究。是当下觉得，哎，好像可以研究一下，就一本一本读啊，读一读，发现我根本就看不懂里面的东西。
毕竟那时候才小学，
对啊，
五六年级，
打开那个报纸，打开那个书，全部都是专有名词，我觉得很痛苦。可是学到一个阶段，又发现投资也可以很简单。
嗯，
所以我大学的大一，我才出版了一本非常简单的给投资小白的书，叫如果终极目标是财务自由，不如一开始就学投资赚钱。这个书名社长取的、
啊，
很长很长，我每次都把它念出来的像灌口活一样，一口气把它背出来。可是那本书就真的是给投资小白，如果想要从零到一开始学理财，我觉得那本很好，很适合，因为浅显易懂，同时前本大概在讲的是富人的思维。因为很多人就算他很会赚，像是我给一个数据叫做NBA 的球员啊，嗯、他们那个身价都很高哎、欸，对不对？每次签约都好几亿、
啊、
好几十亿。结果呢，他们在退休五年内，哦，破产的人有几趴？你要不要猜一下？
哇，破产的人有几趴、哦
啊？退休，然后五年后我们结算有多少人破产？
我觉得半
对60%，
对
对啊，60%哎、欸，就是代表你钱再会赚，你如果不会理财，你不会去管理金钱的话，嗯、那赚再多都没有用。像很多富二代嘛，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很多钱啊、嗯、爸妈会给的很够啊，就活得很逍遥，所以才会有富不过三代嘛，因为钱财是需要被管理。所以我前面在讲富人的思维，那思维完后半本我就讲实际在股市上的操作要怎么做啊，小白有小白的做法，所以那个就是非常新手友善。但第二不一样，第二本与市场对话我把它弄得更全面点，
嗯，
不只讲投资理财，我还讲到财务规划啊，主动的投资、被动的投资，甚至讲深一点叫做交易心理学。因为很多人说齁，买股票齁，100块买，我想放到200块，哇，他们到130他就忍不住把它卖掉
了，对，
或是说他90块该停损了，他下不了手。这个东西会回归到叫做交易心理学，他有时候要怎么去看待投资交易的事情。那交易心理学就可以剖析出我们为什么下不了手，我们在报单的时候要怎么报才可以报到自己的目标价，而不会中间一个手抖就把它卖掉。所以这有很多可以探讨。
你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像这本是与市场对话，里面呢你邀请六大投资专家嘛，那据说一开始的名单你是开了30几位。
最一开始是大概7到8位
哦，你一开始想要书中是7到8位的这个专家，
一个被拒绝，我就再摇一个，然后又被拒绝，这再摇一个，最后加起来大概30几个，哇，真的很辛苦啊！
你花了多久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是单讲邀请来宾，应该是4到5个月跑不掉。
哇，那将近快半年啦！
对啊，因为我们是7月的时候组成团队，我有这个 idea， 我就组团队，结果组团队很顺利，大概1个礼拜我就找好我的人。那后面有1个月在讲法律合约，因为给这些人出书的话，我们一定会邀请他们帮我们写
法律签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按我们就没有人是法律背景，我们就找很多公版啊，就老师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出书的话需要授权哪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搞了1个月，因为我们真的都不是法律专业的啊，法律又是一个字会差很多的一个科目，所以那时候也弄很久。结果当开始邀请来宾，我才发现，哎，很难哎！我原本以为邀一邀就有
这一关最难，是不是？
对啊，我就想说邀到我就开始写 round down， 就一直被拒绝啊。不过刚好那时候碰到开学，所以真的录影是寒假，我刚好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筹备。
嗯，
而且最有趣的是，其中一位来宾是我到录影前大概4到5天我才敲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说，哇，万一那天没来宾，我们要录什么？我们都已经写好脚本，结果最后好险有邀到，
嗯，
真的是很紧急，很紧急。对，一路上很刺激啊，真的很刺激。
因为从第一本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作者是王者，然后到现在第二本，我就看到这个策划制作是王者工作室。
是，
你就说为了这本书，你自己找了几位是同学吗？还是、
对，基本上是同学啊，反正都是学校认识，也有学长啊。
哦，是是，
对，
然后就邀请他们一起来策划这本书。
对啊，像这本书，其实我们虽然说六大投资专家，其实最后。它有7篇，最后一篇其实是我写的，但我就没有把它放在六大投资专家里面。那其实我写的篇幅应该是所有人里最长的。
嗯，是。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买回去读到7个人，那大家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层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 投资人他们的需求会不一样。
真的耶。
对啊，像如果是年轻人，他一定会追求啊，尽量让我在退休的那一天，我有尽可能越来越多的钱是最好的。
嗯。
可是如果是退休族，他们已经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现金流，那他们会希望有很好的现金流，对不对？每个月都有钱进来，他们就可以去看什么月月配那些东西。所以不一样的人需求不一样，他们在挑选商品，他们的操作方式也都会不一样。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与市场对话》，我们邀请到是作者王者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时间的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清空五年的比例，功劳也不是很老，165匹的马力，为冬天到100只要6秒钟，手牌的美术带我世界走，老老师一个里口口的问题总在不时来调教，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修理沙滩修理沙门，修理咱的爱情，修理到落来目光着头壳，修理到落时阵甲八甲，若为着乎你加我一担，我甘愿为你去无听烫衫。修理车，修理你，为着你我家己去学本赚，看着大家拢买新车，我只要你陪我。外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一个清气，煞流水流到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我就感觉真心心。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爸，怎么烧会这么浓？爸，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是王者，那王者带来他的新书《与市场对话》，这本书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王者，我想问你哦，你以前会不会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说，可能什么时候要存一桶金，就100万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
我跟你分享有趣的小故事，我以前超嚣张，真的，所以我不会去想什么一桶金的事情。我记得我要在3年级、4年级，我就说以后我要成为首富，所以很自然会没有考虑到我什么时候要存到一桶金这个事情。一开始目标就给他放了一个超大，
嗯，
因为我很喜欢读犹太人的故事，
哦，
对啊，那个塔木德啊，
对对对，
尤其历史上最有钱的人
都是犹太人啊，
对啊，那我就一直读。那当然他们的书的智慧也会教你说你不要自我限制什么，所以从小就会很耳濡目染，觉得对啊，那种目标就放大。那因为其实也不会有其他人来跟我探讨投资理财、财务设定这种事情，那时候很小，我就自己只会读那些犹太人的东西，所以我只会从这些书里到资讯，我不会有其他人说，哦，你什么时候要
存一桶金
比较正常，所以就小时候就这样子，一路读长大才发现，那我的目标好像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算是很有趣的经验吧。
以现在来讲，你觉得你有到你的一个目标吗？
就我觉得都是过程，因为像投资界，不要讲投资，投机界最有名的叫杰西·利弗莫。对，投资跟投机，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投机比较负面。
对啊，
但其实，在专业金融圈，投资跟投机都是两门专业，他们都没有任何正面跟负面的标签。
嗯，
只有说这个人做的是投资，那个人是专业投机。因为在我们投资里面讲的东西不一样，投资是跟着一家公司
对
持续成长，比如说我买台积电的股票，我就放很长期。那投机可能是找到一些事件发酵，有个题材，我可能只想陪这家公司可能一两个月，那我赚到价差我就走，这个就是专业投机。那专业投机很讲的是技术分析嘛，抓趋势的能力。那杰西·利弗莫就是投机界里算是最强第一把交易，可是他赚了很多钱，他曾经破产过2次，可是最后他是忧郁症自杀身亡。所以你说他的人生成功吗？我会觉得对，也许在投机界他的成就是很成功，可是整个人生的角度去看，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他过其实也不开心不幸福。那我就觉得以人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就不算成功的例子。所以我自己就觉得那我就是一个过程嘛，钱赚多少说不定我哪天炸掉我就破产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生活能不能过好，钱是要追求，但是够用就好。很多人都说他们到什么几亿啊、几十亿，那个没有感觉，户头上多一个零，生活还是照样过。当然那个都是最顶尖的富豪都会聊的，对啊，但是从小就很喜欢读他们的故事啊，所以多少思想会被他们影响到。
那我问你，你当时因为小学的时候，因为妈妈开始在玩，算理财啦，
对，
然后你就跟在旁边这样子去学习，然后到后面你自己很有兴趣开始发展，你真正去投资就是可能买股票是几岁的事情啊？
其实我妈那时候开完户头是我在帮她下单
啊，
对，所以我其实是11岁，没错，就是11岁啊，她也不太管的，就是我来帮她按啊，啊，我有时候乱按，
她那么相信，
对啊，因为钱也不多嘛。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妈妈她的个性是比较大了，
非常大条，是他是，所以他就觉得哦，那就让我试试看嘛。他其实是非常有种的人，
真的，
欸，是我才不敢，
我们应该邀请妈妈这
样。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的教育方式上很特别，他有时候都会觉得说，他怎么好像跟其他家长不太一样？我就说，对啊，你真的不一样。所以我爸妈的教育方式，当然也会让我有空间可以去成长，完成这些看起来比较特别的事情。
嗯。
那当然是他们愿意这样子给我空间，我也愿意这样子做，才会有这样的成果。
所以当你在帮他下单，然后就是操作一些股票的时候，其实同时间你也必须去关注这些事情吧，对不对？是这样说吗？
最一开始不会，最一开始就是他朋友推荐他哪支，
哦，
然后我就帮他按，
帮他操作。
对啊，当
他按错，
书读越多，我就越来发现，那标的好像该换，好像哪家公司比较好。当然，我曾经有很大时间都是买 ETF， 都是买大盘。
是
因为那个最适合小白，
对啊对啊
对啊，那是直到我出完第一本书之后，认识很多很厉害的操盘手跟投资家，我也发现我的实力不断累积啊，不管是技术分析还是财报分析，我就发现我跟小白好像已经
有一点差距了。
对，那我是不是可以往主动投资的方向去努力？那现在当然还在学，那当然学那需要时间验证嘛，毕竟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天两天。其实我听过一些很鬼扯的市场故事啊， 像是我去一个投资者参会，他就说市场上曾经有一个人，他的身价当初大概是3000万左右，那他做的职业是心理素质需要超级超级超级好，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工作。
嗯，
啊，结果他一路赔到剩10万
啊！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猜啦，这个部分我不听了，我猜是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就是跟一般人一样，他就操作嘛。
嗯，
那可是10万之后，他应该就开始学，他开始检讨，啊，再加上他心理素质本来就超级顶尖，他现在身价是10亿以上的那一种，那一路靠着交易期货还是其他工具一路打回去。
嗯，
那我有听说过，我那天认识一个操盘手，他的师傅一天是5-600万在赚的一天，然后他说如果大盘够给力，一天赚1-2000万是做得到的，他身价也是几十亿。
嗯，
所以就会发现，嗯，对，高手在民间，这些人其实也不太露面，也不太知道他们是谁，除非真的是有进这个市场认识很多人，可能才有机会见到他们本人。
嗯，
只是这些故事会成为市场上的神话，可是比较可惜是小白会觉得他们也是这样的人，
嗯，
那他们就直接下去做，就很多哇，那个身价都翻掉了，就会很可惜。
我在你这一本书当中，我印象蛮深刻，有一位哦，现在突然一时间忘记是哪一个，但他的故事就是说到他那时候创立了一个社团，
是，
然后有很多可能投资小白一起加入，然后他每次都会附上他的一些那叫什么数据还是报表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参考，然后就后来有人就是前一天跟他通完电话，然后隔天突然就离开，哦，对对对。
这是我们廖大，他是我这个当冲波段价差，就是我们脸书社团
廖建清，
对，我在那里当管理员，他是版主。
嗯，
所以我是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就在脸书社团找嘛，然后我发现这个社团很特别，6日是工商日，就他让社团的朋友们6日可以打广告，可能是卖牛肉干的，有人卖乌鱼子的啊，有人是开餐厅的，或是有人想在上面拉业务也可以，6日他有时候会特别开放叫工商日，我就上去打书，结果他就直接来私讯我啊，我们这时候就聊起来，很后面就认识，现在我们超级熟，因为我现在也是社团管理员，甚至，
哦，你现在也是社团管理员，
对啊对啊，所以我才可以邀他。其实廖大在一般媒体的角度来说会很难邀，因为他其实蛮害羞，很多人会邀说他能不能上镜头啊，比如说电视新闻，网络新闻，甚至一般邀稿他其实都不接，那是因为他很支持我嘛，所以他才愿意来录我的影，但是他其实很紧张，像我们平常在券商演讲，他坐在前排，我有时候想让他跟观众听众分享个10到15分钟，他是坐着讲，因为他觉得站起来
很害羞，
因为对，但其实平常他真的是超级努力的人，因为他是半路出家，没有半点财经投资底，他就很有趣，他那时候也只是去隔壁自助餐吃饭而已，然后自助餐的人就跟他说你有没有玩股票，他说股票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样子踏入股票圈，结果到现在已经变成市场上的顶流，因为他也靠着股票赚了也是很多钱啊，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因为他不太喜欢数字大的数字讲出来，像是平常如果他做当冲可能赚1-2千他会剖，可是那都是他的小单，他背后的大单他不剖出来，因为剖出来怕会害到人
哦，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无脑效仿，其实当中是一门专业。
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就听我妈妈他们，因为我妈妈他们就对这个很比较了解，她会说一些就什么当中这种事情就尽量不要去碰啦，什么这种。
对，其实当中是一门职业，就我之前很喜欢做一个比喻啦，拿刀捅到别人身体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事情，所以合法能做的是只有谁？医生嘛。
嗯，
那为什么当中这件事情这么危险？
对，
大家有钱都可以用，明明是职业操盘手才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当冲这件事情本身他能不能赚到钱可以，能不能稳定赚到钱可以，能不能靠着致富可以，
也是可以，
很难。市场上有几个特别有名，像巨人节，还是像一些笑联帮啊，还有什么虎尾帮做隔日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市场上他们都很喜欢取得跟黑道一样什么帮什么帮，但这些人就是专业投机家，对，短期就是讲投机，
快很准吧，
对啊，他们对于策略是很敏感，比如说我在什么点位我要进场，进场多少资金的部位，那什么时候我要加码，什么时候停损，什么时候停利，都是提早想好的，而且到点他绝对不手软，不会像散户啊该停损不停损，对，他们的心理素质都特别好，所以当冲不好练，所以我们通常也不会鼓励一般人去做当冲啊，如果真的有梦想要往当冲的方向努力，那拜托把它当作工作来看，他的态度要出来，要
很谨慎，对不
对,
对？
而且要去检讨， 我每天盘后，我今天的单有没有可以打更好的地方，哪里可以再修正，我赚赔比能不能更好，我趋势有没有抓对啊，如果抓错的话我有没有执行停损啊，不断的去检讨修正检讨修正，后面当可以做起来。
嗯，
所以如果想要练可以做模拟交易啊，模拟交易也模拟交易系统很好用啊，所以真的想练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在模拟系统都没有办法稳定赚钱，那就不要拿真枪实弹下去，那就可能就不适合。
因为其实廖大在书中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说，他那时候在做当冲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也有一些就是血泪史啦，
是，
对，也是有曾经做错的时候，
嗯，
然后甚至他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是做得很就看得很谨慎。
嗯，其实这些投资家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们会把过去的错误拿出来，很勇敢的去面对，
嗯，
不会去逃避，因为很多犯错可能就开始逃避。
是，
这些人他们不只是面对这些事情，是勇于面对。我发现他们是自我人格，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犯下的错误也都很敢拿出来讲，然后检讨。哦，我这件事情做错，我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特质，可以让他们交易系统越来越完善。我可能这一次是我策略没有好好执行，那我下一次就好好执行。
嗯，
不断的透过错误来学习来成长，那到最后要成功，其实时间问题，就看能不能撑下去。嗯，这个我们称叫做反脆弱系统。这个反脆弱也是一本书啊，这就在谈这件事情。像是以前的飞机嘛，刚发明的时候，当然飞机系统没有那么完备。在最遥远的以前就会有飞机在空中就相撞，那就很可怕。嗯，那后来呢，各国也会出各种飞安的问题嘛，他们就会把这些资讯分享给全世界的飞安公司，哦，航空公司，我们就来检讨能不能做得更好。现在失事率一定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因为每一次的错误都会变成我们学习的素材，这个就称作反脆弱。
所以你在这边这本书当中，其实你也提到了非常多，就是跟他们的心理素质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叫做白熊效应，就是他这边其实提到说，当你真的赔钱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想了。
嗯，
你越想会越让自己陷入在那个痛苦当中。然后你里面也有整理出说，哦，应该是说这些专家他们有跟大家分析说他们的过去这些经验，让他们开始会去思考说，当你真的遇到这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去排解这心理障碍。
嗯，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困难，像一般很多广告啊，很多脸书广告都会跟你说他有多成功，赚多少钱。嗯，但其实我知道这一路走来多可怕，所以我很喜欢在书里放失败的故事。
那我问王哲，你自己有没有曾经失败过？
有啊，我之前第一本书有写到，以前根本不知道选择权是什么，就是在那里乱按，
嗯，
就很像小时候嘛，就拿到我就管他先乱按再
就试试看，
就发现那个投报率在跳跟股票完全是两回事，就哦怎么那么可怕。我后来就是去好好研究，那我当然也有写检讨，就说以后搞清楚游戏规则再来碰嘛。那当然每一次的投资检讨都是会做，做的那一天就是开始崩溃的那天啦，啊，所以都是持续学习。市场上的那些操盘手到现在也是啊，他们在聊天都是在讲他们最近哪里可能做不好，还要再修正。所以其实最厉害的人都是不断在检讨的人。我自己当然也是啊，不管是长期投资短期交易，像我2024的交易检讨到现在还没写。这是比较不好的地方，
写出来这样。
对，可是我已经想好了，只是没有把它打到电脑上。不过都一直回想，诶，啊，我去年这样做，那去年大盘是那个样子，别人做到什么样子，哪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我为什么操作不一样？为什么哪个时候该做的没有做？有没有我更没有想好、更完备的地方，或是策略没有执行好的地方？这些都会一直想。所以这个写出来很重要，因为写出来你下次就知道问题在哪，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了。
王哲，你从小的个性就是这样吗？就是因为你自己有在打桌球，因为你又是校队的，像这种事情你在会用到，就是你在练球这件事情上吗？
我觉得好胜心诶，从小就是很想赢。那当然投资这件事情要赢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都说嘛，其实要赚钱不赔就已经赢大部分小上的人了。
啊，真的啊。
但是所以以前给自己目标好就不要赔嘛，就是投大盘很简单。可是后来身边的人都是各种高手，现在每天在粉专别人的粉专留言，他们都是那种几万人的粉专，然后他们投报率都是很夸张的。
嗯，
可是又发现他们是不是在赌博，他们是真的研究了好多，所以投报率才会这么漂亮。而且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也都会发检讨报告。
哦，
所以我发现最厉害的人都很擅长检讨，所以我不放弃吧，我从来就不太放弃的。我就觉得，嗯，啊，那我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我不会说这次就失败，我说还没成功嘛， 那我这次有能不能做更好，下次就再做，那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这样持续下去，那效果就还不错。
今天有一题是说，如何在这个市场波动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保持理性，不受情绪影响。你自己这样年来的一个投资然后跟观察，
是
你自己有没有理出一些心得呢？
第一个是我在投资的时候我要知道我在干嘛，就有人说哎呀我去买台积电，可是
我觉得有的是跟风，就觉得一定要有一张台积电，
那种就完蛋了。那种跟风的心态叫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错失恐惧症。哇，大家都有，台积电又涨好高，我不买，我是不是就赚不到钱？
对，
但那种时候我买下去，市场有波动，我跌个一天就好，2%、3%就好，散户可能就会很紧张，真的就会很紧张。像之前过年，农历过年有 DeepSeek 事情出来，
对
，TSM 就是美国的台积电啊，那时候就跌个10%，我根本没感觉，因为我有帮我爸妈买。TSM， 然后那时候我还跟朋友说，欸 NVIDIA 跟 TSM 都跌很凶，你没有仓位要不要现在买，他就直接下去买，结果现在基本上也涨回去大概10几20%了吧。但是所以心理素质很重要，你要知道自己在干嘛，我买这家公司是为什么，是我看好它的未来题材吗，是 AI 产业的吗，还是钢铁，以长期的角度来说那当然还是半导体，
嗯，是
半导体还是最强的，所以要知道自己投资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看好是它的，诶，这三季它的营收特别漂亮，所以赌它下一季营收漂亮吗？还是我是专业投机看它的技术线型？要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所以我会要求我的朋友写下来投资这家公司的原因。有时候卖出它不是因为我的目标价到了，有时候卖出是因为我买进的原因不见了。比如说我买台积电，假如是它的它的技术特别好，那有一天如果它的技术优势不见了，那我就可以卖掉了，尽管那个时候股价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所以卖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条件叫做买入条件消失，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像是以前大家都买台塑嘛，他们都说台湾的龙头，
对啊，
现在还是吗？如果不是人，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清掉了？所以之前有人问我说能不能再买台塑，我会说如果是散户做不到停损，起码做到不要再投入了，我明明有更好工，因为我知道把亏损不会清掉，对于一般散户可能比较难下得了手。如果下得了当然最好，如果真的下不了手起码不要再丢进去。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与市场对话》。
是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新增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份，小心投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歌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与市场对话，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王者，那王者今天这本书是他第二本书，然后刚才在前面呢其实有聊到非常多，我们在最后一段是说到在这种市场波动时如何保持理性受情绪影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王者说，我们其实蛮多听众，很多可能是退休族群，或者是有一些是家庭主妇，那有一些阿姨们哦，就是姐妹，她们有一些可能小孩都长大了，然后可能也不用操心家里的事情，然后就开始想说，可不可以为自己再多赚一点点的零用钱，这种概念，所以
完全没问题。
对，就进入了投资市场。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王者你觉得是需要去提醒的？
第一个是不要去买你的邻居跟你推荐的股票。真的不要啦，真的不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要自己做研究。如果是那些比较年长快要接近退休族群，他们的需求一定就定嘛，都退休了你不能冒大险啊，那 TF 就会是个好选择。如果已经退休了，那他们需要的会是稳定现金流，那去往0056还是其他什么各种配息，月配息啊，季配息，他们去安排，那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年轻人还没有退休的，那就是往0050好，006208这些标的去做选择，因为他们报酬率差很多。有一组数据是从2008年的年尾，为什么是取这时间？是因为0056那时候刚出生，所以从0056出生，我们把它计算到2024年初的报酬率，含息报酬率哦。0056是 135%， 其实有翻倍也很不错，可是00是 400%， 哦，差了3倍，
对，
非常可怕。所以以资本利的报酬来说，如果要赚钱一定是放0050，可是退休族群他的需求就已经不是赚钱，是稳定现金流，那一定就是0056。所以其实到底要价值成长还是要高息，这件事情在市场上其实大家都是很喜欢拿来吵架的一题。当然我觉得最后要回归到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如果是快要退休，那一定是建议小白往 ETF 的方向去，但 ETF 也要挑，不要乱买，有些 ETF 也是怪怪的。那当然就是挑最好的嘛，005056啊，然后006208这些经典的老字号，然后要买也麻烦去网络做功课，不然0050有波动的时候可能他也会吓到。看一些他历史的东西啊，他以前在最糟的时候会怎么表现，最好的时候是什么表现，那交易策略也要出来，因为如果做这个一定是长期投资，买着就别放了。那很多小白就说哦，好股票你要来报个名牌啊，那其实一笔投资它涉及的就不只是标的，有些人做台积电也做到赔钱了，真的有听过啊。那也有一些人做一些你根本没听过的烂股票就赚得很凶，所以不只是股票很重要，策略很重要，切入点也都很重要，什么时候卖也很重要。所以不要再说报名牌，那你报要报整套嘛，你要怎么操作啊，这什么状况怎么操作，那些都要说出来，算是比较合格的策略跟想法。
所以你觉得第一步，我这样听起来第一步就是你先不要听信你邻居跟你说的。
对，因为我那些婆婆妈妈在菜市场聊天很喜欢就说什么她老公最近靠哪一档赚大钱，哇，她就跟着买，这个就很可怕，这就特别可怕。就是先不要听你身边的人讲的，除非你身边的那一个人是公司的高管，他是公司内部，好吧，那真的内线消息，
内线消息，对
对，可以。但是如果是你平常有朋友跟你聊说哦，他有听到内线消息，那要去思考，因为这个内线可能是已经被放出来的内线消息，有些公司会刻意放内线消息出去，所以流到散户手上的时候，基本上那个价格一早就发酵完了，他现在只需要散户去买，帮他把价格拉上去而已。所以要去想自己能获取这个内线消息，我跟我说的这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跟公司有关系吗？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九成那个内线消息已经没有用了，就很可怕。然后要去研究自己的标的啊，也要去研究自己的策略，这些就是要给小白一些很重要的小提醒。
除了上菜市场的时候尽量不要去随意的听信他人的一些报名牌建议之外，当然王者你说你可以先上网去寻找这些资讯，可是现在就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能力呢？
专注在自己的标的上，比如说我今天讲哈0050啊，或者讲 啊，讲台积电好了，因为0050毕竟有五兆嘛。
对啊，
那讲台积电，我要去判断说，回归到一个点，我为什么要买它？
嗯，
好，如果今天买它是因为它的公司成长很好，它未来产业发展很好，然后它技术又垄断，全世界最强，它的客户又都是那些美股七巨头，所有人都是要依靠它来生产他们的东西。好，这就是买入的理由。如果今天因为地震台积电认列损失，它的设备厂房出了一些问题，大概赔了几亿元，因为这是的新闻。
对，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因为这件事情出来，我就没有必要去卖台积电了，我没有必要啊，因为它只是一个地震，它只是一个意外，或者说它可能哪个厂突然有什么小意外，那就没差嘛，没有影响买入的理由。那既然没有买入，那我就不需要去做卖出，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继续持有就可以。那还要再去想说其他东西哈，我这个资讯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我买入的理由？因为每个人买入的理由不一样。如果是以技术分析来说，好，我要守的点有没有守到啊？他今天这个新闻会不会影响到我交易？如果不会，那就继续执行。所以杂讯很多，我们今天跌个一两趴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新闻说哦，什么美国专家示警，什么黑天鹅可能要出现了。
啊、
但是线图一看，哇，啊，他就是个大多头啊。所以每次有震荡，都会有很多新闻专家跑出来讲。可是他们讲着讲着，市场中就是一直往上涨嘛。那一直要回归到自己的交易策略到底是什么，不要让这些专家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操作。除非他讲的东西真的影响到自己买进的理由，那就要去参考。如果没有的话，听听就好。因为经济已经被证实是无法被预测。有人问我说，今年联总会会不会降息？其实连鲍威尔就是主席，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们要每个月去看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移动调整他们的想法。
是，
所以我们只能从点阵图去，也就是说，这些官员他们对于未来的猜测啊，降息的几率高不高？但至于会不会降，都要看接下来每个月最新的经济数据他们做调整。所以经济就不要再去预测，我们就专注在自己公司的本质上。除非有些人用什么景气灯号去操作，
是，
但那个那也不用管啊，那个灯号怎么亮你就怎么操作，你也不用再去管未来经济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
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是你的手机。好，那刚才你跟大家就是尤其是各位这个投资小白族群，就是妈妈们啊或者是姐姐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投资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会建议他们从第一本书开始看，从第二本书呢？
第一本，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经验，完全没有经验的就是读第一本。第二本是专门给那些已经有投资经验的人看，
或是正在已经操作的人看的，
对，有买卖过股票的人，那就去第二本。
第一本书是如果终极目标是财务自由，不如一开始就学投资赚钱。这本书除了是适合给投资小白看之外，其实也蛮适合给可能刚出社会
是
想要开始赚钱，然后给自己多赚一点这个加菜钱的人。
对。
然后第二本书与市场对话，这本书呢，其实它就是邀请到六大的投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思维。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以为这些投资专家都只是跟大家分享他的股票的操作经验等等，没有他还有的会跟你说，他其实还会去投资，像是房子啦，
对，
买房，或者是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保险的重要性啦等等这些。
理财这件事情其实很全面诶，那刚刚提的一定是钱，我也在讲财务规划。那其实理财投资的话，只是理财的其中一环。理财我们还会讲，可能有的是房地产，有的是信托，有的是保险，有的是可能是身后规划的东西。那这些对于钱也都很重要啊。
嗯，
所以我就会把它想说，哇，那如果只有投资也不行，我就把这两位也都是财务规划专家邀请过来，请他们谈不一样的工具
哦，
就是给我的读者有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钱。
嗯，确实诶，钱这种事不是只有投资往外，有时候你自己有一些内需部分也是需要用到钱嘛，对不对？而且有很多人就会开始说，你想要开始投，你要开始投资之前，你必须还是要留一点资金在自己身上。
嗯，一定要啊，因为如果我们都把自己的身家 all in 进去的话，那市场上有点波动承受得住。我身上的资产每天都以 5% 的幅度上上下下，有些人承受不住，尤其是小朋友没有感受过市场波动，他的心里就很忐忑，晚上可能就睡不好。
对，
所以我们都会要求说一定要留一部分的钱，那也是为了生活上需要啦。可能一般我们讲3到6个月的紧急预备金，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都要去准备，那有些钱可能要拿去买保险，
嗯，
啊，这些东西都要把它规划出来，这不是只有投资而已。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就是可能现在已经正在投资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比方像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对于投资市场其实是有一些有已经很有经验了。那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是变相在提醒你，有些事情虽然说你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完善、更完全。
财务化其实很简单，就是讲给一般小白听，因为我们也没有问得太深入，毕竟房地产那些我自己也没有太深的研究，所以就讲一个比较简单基础的东西。那投资我故意把它分成两位，一位在讲廖大，他是讲主动交易。
是
什么是主动交易？主动交易就是我自己去挑股票，我自己主动去挑买进跟卖出的时间，
嗯
啊，那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位是钟建国老师，他是雀佑上团队的王牌讲师。当初我们本来想邀雀老师，可是他那时候人美国，所以他就请他们团队最厉害的讲师来受访。那他里面讲的东西其实也就是雀老师的心法，他讲的就是被动投资。什么是被动投资？就是我直接去买大盘 ETF， 像是 VOO SPY 0050 006208这种东西，我就长期持有，那这种东西就叫被动投资。但是他的绩效还是可以很好啦，只是如果有人想赚取超额报酬，超额报酬就是超过大盘的报酬，想去赚的话，那就要下很多功夫在主动投资上。
嗯，
所以这本书算是每个族群都有照顾到。那主动投资到后面，一定就有人开始要想做杠杆啊，
嗯，
或是做一些更积极，比如说期货的交易啊。那那些东西能不能赚到钱？可以，可是很难，真的要花很大的心力。所以我故意把那个交易心理学拉出来讲，然后也请其中一位操盘手分享他以前失败的经验，就跟大家说，我其实一个操盘手要成功，这个过程会有多辛苦。他就故意问了很多他当时最辛苦的一段历程，然后他说他在桥上痛哭啊，甚至一夜醒来几百万这种事情都很多。当然这些其实都可以预防，所以我就会把他们的经验分享给各位，希望他们的经验可以让你少走一点弯路啦。
而且仔细想想，其实真的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比方说赔了上百万啊，或者是更多。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这样一个失败，他人生就结束了。
对，就是所以我们一开始都要做风险控管，就是我到底能赔多少，那我把这个部分再拿去做投资。投资就算交易失败可能难免，可是不要伤到我们最原本的生活。
是，
所以才说最一开始一定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现金啊，保留生活上的东西，其他的财务工具。
这个算是许多专家们的血泪史也在这本书里面。那同时呢，在这里其实也要呼吁一下，因为其实现在打开脸书啦，甚至是有时候你自己会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 LINE 打开，你就加入到一些群组当中。其实有时候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有你我会发生哦，有可能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你有时候想说我什么时候加入这个群组里面，然后好像这群组不错，还给你报名牌，还给你讲一些投资的东西。讲的现在的诈骗是非常猖獗的。那刚才私下其实王者有跟我分享说，他身边有太多就是为了想赚钱然后投资然后被诈骗的经验。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台湾诈骗产业是他们手法真的是一直在更新的，所以我们可能讲完上一套方法，他们下一套方法又出来。所以要有几个很重要的意识，第一个是不要让人帮你代操。我跟你讲，专业的投资家没有时间帮你代操，不可能，然后也不会跟你爆牌啊，真的，除非你是这一位什么投顾30年的老朋友，那可能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是陌生人，他干嘛对你那么好？他干嘛莫名其妙把你加到群组？他也不认识你啊。我们当然自己赖延长莫名其妙收到，我今天怎么也被加一个群组？那当然有一些关键字标股嘛。而且他们很喜欢利用错失恐惧这个心理去告诉你，就说哎呀，什么上一档台积电你没赚到，你下一档我们已经发现了，你要不要过来领标股啊？那当然里面就会搞得很专业哦。如果这群组他们会发很多什么技术分析、产业分析，没有那些东西，或者说那些东西都是投顾他们去投顾那里拿的，然后再转发，其实那些都是正规投顾出来资讯他们去转发，但是正规投顾他不会去骗你钱，有些会收会员费，那个是很正常。可是诈骗就不一样，诈骗会帮你代操，你就要汇款给他，他就帮你代操。那可能一两次你会觉得哦，钱好像可以拿回来，他前面小额嘛，他一定会让你尝到甜头。等到后面你真的把几百万都丢进去，几千万都丢进去，他就会消失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不要相信别人会帮你代操，然后不会随便就报你名牌，因为 里面群组一定都会跟你说有很多暗装一堆人、嗯、你进去就有七八人说、啊、感谢老师啊，
对对对对，
上一次我有赚到，那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啊，都是自己的人。而且最有趣的是不只是 LINE 啊，脸书也会有啊，那标股代操，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不要汇款、
哦、
绝对不要汇款。有人叫你去 ATM 前面干嘛？不要。如果有人叫你去 ATM， 那100%是诈骗了、啊。如果银行真的你担心银行户头有问题，找个时间直接去银行，直接去问柜台、哦、解决问题。如果有担心的打165，这些人都会帮你，所以不要被诈骗，因为骗下去可能一辈子的存款就不见。对于金钱还是要很谨慎，尤其是把钱汇出去这个动作，
嗯，
那一定要很注意，不管几岁，不管自己是学历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高知识分子，都一样。
社经地位这些，
都对啊，他们没有在管你是谁的、嗯，因为也听过很多教授被骗、啊，
是，
对啊，那很多年轻人也被骗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说年轻人比较不容易被骗？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环境里，
被诈骗的。
对对对，我们从小就被宣导，就看很多资讯，就会知道哪一些很可能是诈骗，所以我们对诈骗敏感度会比较高。对，相较于可能六七十岁的朋友们，一定是更高。那我们都被骗了，那何况是比较年长的长辈们，那一定也都会被骗，所以不要把钱汇出去。
可是像刚才你有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相信陌生人，陌生人不会给你这些好处，但熟人我们要小心，对不对？
对，熟人一样是不要把钱给他啦。因为像我有一个学弟，他家里就是过度相信自己身边几十年的好朋友，然后他们就不断把钱给他拿去做投资，结果到最后拿了上千万就跑了，导致我学弟家现在也是分崩离析，所以
血泪史。那王者最后听众朋友可以追踪你吗？
可以可以，我的脸书粉专叫王者观点啊、那当然有一些也是诈骗，要看清楚粉丝啊，有那个四五千的才是，因为以前连我爸都有收过我假粉专的交友邀请，他还说怎么可能？因为大家要知道粉专不能发邀请，粉专是不能交朋友的， 是只有个人账号才可以有加好友这个选项，粉专就只有被追踪的这个功能，它不能加好友，所以有粉专来加你好友10%加的，
是，
所以这个也要多注意。
王者观点
是
好，那也希望之后你的计划是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吧，对不对？
对啊，那我们还要再慢慢推。
OK OK， 如果到时候已经这个成型，然后有需要宣传，欢迎再来我们节目，好不好？
好，一定的。
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王者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新书《与市场对话》，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呢到可能博客来或者是书局，都可以找得到。今天相当谢谢王者，
谢
谢。
有分值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